港府强推7000港人送中改造引关注，通过打击外围美国压制中共，微信推方言采集引争议，个人私隐安全性受到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香港有约7000人在反送中的运动中被捕，尚未被起诉。港府日前表示，将为这些人推出特别项目，协助所谓更生，包括带他们到中国大陆认识国家。这一做法引起舆论的批评。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持续超过半年的反送中运动，警方拘捕超过1000人，检控近3000人，对余下约7000人尚未发布处理决定。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日前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说，警方推出一项特别项目，为这些人提供所谓的更生机会。他还披露，这个特别项目已开始了1-2年了，内容包括带这一批人前往大陆交流、认识国家和学习国家安全等，再通过他们提交的报告或分享心得，评估他们是否展现悔意，再以非司法程序方式处理个案。邓炳强还表示，在香港这批人可以在政治部门里面做实习工作，如果符合条件，未必一定不能够成为公务员。他声称目前有遗送不少的人因参加特别项目而获得了更生的机会，但是不会透露具体数字。他又说有人之后协助推广国家安全。曾公开声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歌手张敬轩近日高调表示将参与相关的特别项目，担任导师之一，但日前张敬轩的 IG 无预警下取消了包括马尼、容祖儿、Twins、关智斌、郑秀文超过1000名好友和同门的关注，引起了粉丝担心。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想令到港人增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港府则想通过不予起诉的变通方式来处理案件，以压低国际压力，但是这个一定的程度上属于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通过所谓的更生项目来对香港人进行思想上的彻底控制，实质上就是中共政治改造、洗脑。在中共的监狱或者是拘留所里面所羁押的人，中共就令到他们看新闻联播、学习中央文件等，他所谓的更生项目就是执行中共的这一套。北京前律师、独立学者赖建平对大纪元说，港府这种是将人当作一个政治奴隶，可以任意地进行政治上的、精神上的、人格上的塑造。他用政治去代替法律，对这些所谓的疑犯进行诛心，目的是要令到他们屈服于共产党的专制权威。据 Post-King News 报道，移共通对于当局以特别项目换取不检控感到惊讶，很难想象可以这样公开直接地讲出政治交易。时事评论员桑普则认为，这个是从中国大陆延伸出来的做法，如行政拘留、软禁等同样未审先罚，与毛泽东时代对黑五类的改造方式同一个道理。社交媒体上有多个贴文直接质疑，这个是港版再教育营。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呢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 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系呢亦正系你同埋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嘅选择。呢个产品为膳食补充品，非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师或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据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安德斯·科尔赞密分析，在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压制中共势力并非易事。短期内，为了防止这些冲突升级，为与中共的战争，各方都在对北京采取绥靖的政策。美国的关税、技术限制和出口管制力度等措施，并不像民众预期的那么强硬。在计划五月举行的美中峰会前夕，一些限制措施有所放松，这部分原因在于华盛顿希望获得北京的支持，以促使德克兰和莫斯科重返谈判桌。北京继续以稀土元素限制相威胁，以及华盛顿无疑将对华出口置于优先地位。华尔街仍然希望和中国开展业务，而且中共在华盛顿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华盛顿拒绝中共的投资，中国就可以转至欧洲，扩大其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布鲁塞尔此举有可能削弱美国压制，仍至削弱中国国际经济实力的努力。中共的盟友伊朗正向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能源出口国索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伊朗不单止要求石油贸易以加密货币支付，还要求以伊朗某大使馆所谓的石油人民币支付。如果德克兰成功地对海洋自由进行勒索，北京可能会效仿，封锁台湾出口全球最先进半导体的能力。美国正处于全球危机之中，同时还要应对多线作战。目前看来，中共仍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威胁。可以说他正在度隔岸观火，等待伊朗战争和俄罗斯战争结束，以便通过消耗美国的军备来削弱美国。二战期间，他对中国国民党就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国民党在同日军的战斗中首当其冲，元气大伤后被中共赶出了中国大陆，被迫逃往台湾。不过美国的武器现在正在对中共最亲密的伙伴国发挥着作用，伊朗的海军、空军、防空系统以及大部分弹道导弹等已被摧毁。可以说美国已将伊朗的国家级威胁降级为激进主义威胁。委内瑞拉已不再是美国的眼中钉，其能源出口现在流向华盛顿，在严重削弱对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陷入了僵局。美国在对华直接关系上采取了谨慎而强硬的姿态，现在这种强硬姿态被用来对付北京的亲密伙伴和能源供应商。中国的能源价格不断上升，使得中共更难实现其 GDP 增长目标，这个最终可能引发国内民众对中共的反对。虽然短期内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北京的威权统治出现任何裂痕都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对中共盟友发动军事行动并取得成功，但是北京方面就很少有回应了，这个正是损害中共的国际信誉。除了委内瑞拉和伊朗，古巴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这个或者可以解释华盛顿为什么如此努力地和德克兰进行和平谈判。这个将使五角大楼能够腾出精力去解决离本土更近的岛屿。显然而言，北京不愿看到对美国有利的和平局面。据报道说，他正在向伊朗输送两用军事技术，包括导弹组件和建设式的防空导弹。北京很可能通过第三国转运来掩盖这些军售作为交换。伊朗向中国输送石油，这些建设式防空导弹可能被用在针对民用客机的极端组织袭击， 这个将使北京面临进一步资助国际激进主义的严重风险。中共对伊朗缺乏更常规的军事支持，暴露了中共作为盟友的反复无常。美国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包括在海上拦截伊朗石油运输。鉴于中伊两国都是美国的对手，而美国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两国通过贸易互相加强。目前看来，美国对华战略似乎行之有效，削弱北京盟友的实力，首先从最弱小、能源最丰富的国家入手。一旦委内瑞拉、伊朗和古巴被解决，对付其流民国家，包括其背后的中共，就会容易得多了。只要中共及其盟友继续受到压制和打压，这个整体战略就能够奏效。中国社交平台微信近期推出方言采集现金回赠活动，邀请用户录制各地方语音以换取现金奖励。活动上线后，有参与者说累计获得数百元收益，随着参与的范围扩大，讨论延伸至个人隐私问题，方言曾被中国网民视为相对隐蔽的交流方式，其安全性和可识别性开始引发关注。据中国媒体极目新闻4月10号的报道，微信通过邀请方式向部分用户推送方言采集任务，参与者按提示朗读日常用语，完成语音录入，即可获得现金奖励。有用户在社交平台展示收益的截图，说单日收入约40元。浙江从事语音识别研究的工程师王一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方言有上百种，甚至更多，另外还有方言变种，经常讲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族，如果细分到县、乡、村，更无法统计了。方言语音数据一直比较缺，差异大，比如温州话复杂，很多地方的人都听不明，标注亦比较难。通过对用户录音补充这些资料，是他们想做的事，可以提高模型在复杂语音环境下的识别能力。征集这类数据主要收集做语音模型，用户在微信平台录入当局指定的文字语音，审核通过后，奖励将在30日内发放至微信零用钱。据了解，用户每录满3句可获得约1元，录满20句可获5元，实际录制量多数在每日100至200句之间。据报道说，中国130几种语言和各类的方言中，68种使用人口不足万人，48种不足5000人，25种已经不足1000人了。对于微信平台为什么花钱征集方言语音，王一鸣表示，平台需要提升网民语音识别准确率。至于他的用途，我想大家都清楚，如果在微信用语音聊天，他是有工具识别的，但是没有这个方言的模型就解不开，或者说难度比较大。活动扩大之后，讨论开始从技术本身转向这些语音数据可能的用途。长期以来，方言在一些非正式交流中被视为相对隐蔽的表达方式，识别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自动化处理的可能。微信方面表示，该项目用于提升语音识别体验。连讲家乡的话都不安全了，一条在社交平台获得较多回应的留言这样指出，该评论下方多名用户提到，过去使用方言交流的一个原因是降低被系统识别的可能性。山东滕州网民齐先生对记者说，当地有很多种的方言，滕州一个细细的地方，东南西北讲话都不一样，如果你语音输入，他微信加不上，无法识别。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在这里收声音数据，他在语音识别监控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帮助。关注个人隐私议题的学者余文天认为，这一项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他被用来做什么。他对记者说， 如果是将方言转成文字，这个是有意义的，亦应该肯定。如果是用于审核方言的内容，对批评言论进行干预，这样对大部分网民来讲不是好事。近年来，中共在金融、电信等领域逐步引入声纹识别技术，用在身份验证和风险控制。所谓声纹是一种生物特征，简单来讲就是人声的指纹，能够用在标识讲话人身份。中国一些平台亦已具备语音转写和内容审核能力。从事语音技术研究的人士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近年推进，语音数据在各类应用中的作用正在增加。截至目前，微信方面未就数据管理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说明，该活动仍处于邀请阶段，尚未全面开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